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篇由乔克鲁斯牧师撰写的文章，标题是《为何旧约失效了》，作者乔克鲁斯牧师。前些日子，在一场布道会结束时，我下了讲台，快步走向前门，去和大家打招呼。忽然，三个年轻人拦住了我的去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和我说话时嗓门相当大，他说：乔兄弟，你今天晚上宣讲的第七日的安息日，是把我们又带回到了旧约，我们对你讲的内容很失望。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新约当中，应该遵守星期日而不是安息日吗？那位年轻人的质疑代表了今天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心声，他们打心眼里相信，由十诫构成的旧约在基督钉十字架时就消失了，因此不再适用于今天靠恩得救的基督徒。这是事实吗？如果是，那我们真的需要弄清楚这个原则，好避免律法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如果十诫依然有效，那么贬损这一道德律法，哪怕只是其中的一条，也是最不幸的错误。没有人能够否认，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些将十诫当作盟约的陈述。然而，我们在这里要表明的是，十条诫命并不是旧约，而旧约的被废除也并不影响十诫的继续有效。但在深入查考这个备受关注的题目之前，我们需要给约下个定义。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约呢？约有许多种，形式也各不相同。但最基本的，约是指甲乙双方基于互相的承诺而达成的一种协议。历代以来，上帝一直是以约为基础与他的子民交往。上帝是讲道理的上帝。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他对我们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有的时候，上帝与个人达成协定，比如摩西、亚伯拉罕和大卫，有时则以以色列通国立约。但是最伟大最重要的约却是早在这个世界存在以前就立下的，那是圣父与圣子之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罪而立定的约。耶稣在万古以先就将自己献上。启示录书十三章八节说，他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倘若亚当和夏娃选择犯罪，那么圣子将甘愿成为替罪的祭牲，去拯救人类。这一永约的内容从未被更改或替代，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曾订立了许多其他的契约，但是因信得救的简明条款却永远有效。这约乃是为全人类所预备的。然而引起最多误解的约是希伯来书中的旧约。这卷书的作者还曾说，新约要远胜于旧约。以下是他描述有关新约和旧约的话，记在希伯来书八章六至十三节。这里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段描述使我们对旧约再无疑惑，它已经被弃置一旁，且被有更美之应许的新约所取代。很自然的，我们非常有想知道所有关于新约的事。在新约中，上帝要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那归于无有的旧约的性质。许多教会教导说，旧约就是十诫律法，人们夸耀自己已经从律法之下被拯救出来，并且宣称自己已从旧约时代的束缚行为之约步入了新约时代的荣耀自由之约。第一点，旧约并非十诫，这是圣经的观点吗？了解旧约不是什么和了解它是什么一样重要。现在让我们来看三条确定的证据，用以证明那归于无有的旧约并不是指十诫。然后我们要对比经文，以经解经，来认定旧约究竟是指什么。首先我们注意到，旧约中的应许是不完美的，而新约则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么请告诉我，谁能从十诫中找出一点不完美的应许呢？绝不可能。相反，保罗宣称十诫是非常美善的。以弗所书六章一至三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但就这段陈述便足以表明，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是在控诉十诫的应许中有什么不完美之处。然而圣经说旧约的应许是不完美的，因此无论旧约是指什么，但它绝不是指十诫。有关旧约的第二个问题是，它是有缺点和瑕疵的。希伯来书八章七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请问有谁曾在上帝的亲手所写的十诫律法中找到过任何错误或瑕疵？诗篇十九章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写道，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听起来像是在说律法是不完美、不完全的吗？十诫律法不能既完全又有瑕疵，因此很显然，有瑕疵的旧约不可能是十诫。最后一点，关于旧约，我们最难以理解的一点就是它被废除了。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现在我们要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应该能使所有关于这件事的疑惑烟消云散，那就是伟大的十诫道德律法废除了吗？任何读过新约圣经的人必定回答，当然没有。关于律法，保罗明确表示，律法不仅没有被废除，他还断言了恰恰相反的事实。他在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问道，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是圣经本身自相矛盾吗？一样事物能够同时既渐渐消失又被坚固吗？关于律法，同一位圣经作者会前后矛盾吗？可以肯定的是，保罗并没有说旧约就是律法。我们不妨把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中的律法换成旧约，看看结果是什么。 这样我们因信废了旧约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旧约，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不是吗？旧约已经不存在了，就不能再这样谈坚固。很显然，我们看到已经终止的旧约不可能是指实践。第二点，旧约是什么？知道了旧约并非实践之后，现在我们准备着手从圣经中具体确认旧约指的到底是什么。要这样做，必须回到圣经的出埃及记。许多人没有看出，西奈山涉及到的其实不止一个约。上帝呼召摩西上山，是在他赐下律法，并在他和他百姓之间提议立约之前。出埃及记19:3-6说，摩西到上帝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请注意，上帝是如何批示摩西向百姓提出他的建议的。在这里包含了一个正规契约的全部要素，条件和应许两相立定，以色列人若接受上帝的提议，这约便就此建立。那么以色列人是如何回应这一神圣建议的呢？出埃及记19:7-8，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只要这答复一送达上帝那里，旧约的基础就奠定了。但在这约正式实施之前，必须在其上盖一个封印或加以认可，以便使其生效。这仪式性的侍奉包含将一头公牛的血洒在百姓身上。出埃及记24:4-8如此描述说，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向耶和华献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我们再次看到，这约不是律法本身，而是这一切话的凭据。实诫只是这一协定的基础，百姓答应要遵守律法，反过来，上帝应许要赐福他们。整个过程中的致命缺陷或称为瑕疵的，就在于以色列人接受约定的方式。他们并没有提出靠着自己根本不可能完全顺从上帝的一切话，因此自己需要神圣的帮助这样的要求，而是坚持说我们能行。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他们能信守自己在立约时的允诺吗？尽管反复做了保证，但很不幸，在摩西还没有带着10板下山之前，他们就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开始公然拜金牛犊。在此，你看到旧约中之应许，也就是双方允诺的不足了吗？希伯来书中关于旧约的含义在此开始向我们展明。希伯来书8:8说，上帝指责他的百姓，9说，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可见在双方的约定中，过错完全在于人这一方，因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明， 为何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中论到旧约时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旧约的确被证实是有瑕疵的，他的允诺也不完全，并且要归于无有，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百姓没有恒心守约，没有遵守在那一契约中他们所应尽的义务。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为何必须要有一个更美的应许。为什么新约的应许会是更美的呢？因为在新约中，上帝应许会赐下能力。人们遵守新约，乃是单单依靠上帝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自己。希伯来书八章十至十二节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我要做他们的上帝，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的罪愆。新约如何生效呢？和旧约正式生效的方式一样，要靠流血，但不是在流公牛的血，上帝无罪的儿子要洒下宝血。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说：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凭着血气所做的无力的保证是何等的不同啊！新约的允诺不再是百姓的，我们都必遵行。上帝新约的应许是要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在你们心里行。他不再凭人的努力，新约本质上不再是你在行，而是上帝在你们心里做工的结果。那么这种能力因何会凭永约之血而有效呢？乃是凭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第三点，新约基于转变，这使我们看到了实施新约的核心所在。顺从的允诺之所以变为可能，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写在了人的心上，借着属灵的重生，人的心思意念彻底转变，基督切实地进入信他之人的生命中，将自己的能力给予他们，使他们能够真正地做到完全顺从上帝。最软弱的人类借着与神圣的性情有份，便开始过耶稣基督那样的生活，彰显他们的胜利，并将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至四节描述了这种交换，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义这个字的希腊文是迪凯马，意思是律法公正的要求。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耶稣在肉身无罪的生活，律法的要求才能成就在我们里面。他已与我们相同的肉体本性战胜了罪恶，因此才能将他的胜利分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同意，耶稣就能在我们的肉体中活出他圣洁的，度一种脱离罪恶的生活。对于所有相信上帝，并将自己托付给上帝的基督徒来说，这就是新约的应许。并且这是唯一能达到律法要求的方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要知道， 写在我们心上的新约中的律法和刻在石板上的旧约中的律法，二者是完全相同的，这一点至关重要。那些伟大的属灵原则即十诫律法并未改变，因为它反映了上帝的品格，构成了他政权的基础，区别不在于律法本身，而在于律法写在了何处。写在石头上，他只能定罪。罗马书八章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不服上帝的律法，但是当这同一律法被我们接近心中，经基督改变人心的恩典圣化之后，就成为一种喜悦。蒙爱的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宣称，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对于那些被上帝圣灵充满的儿女，这律法非但不是难守的，反倒他们可以欢喜快乐地顺从这律法，以显明他们对上帝的爱。诗篇四十篇八节写道，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第四点，耶稣被定之后，新约并无改变。既然新约是以基督的血立定的，那么很显然，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前，它不能生效。这个关键的事实不应该被忽略。永生或永死，正取决于对这一关键问题是否有正确的理解。保罗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六至十七节写道，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这里的一命与约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字。只有当一个人死后，他遗嘱的条款才能生效。同样，基督的约或遗命乃是在他死于独楼之后才被坚立，才开始实施。另一处经文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保罗说，一个人死后，他的遗命或约就不能再更改了，立遗嘱的人死后就不能再有任何新的附加条款，他的遗嘱将永远不变地被确立。同样，基督死后，在他拯救人类之约的条款上，同样是再不能做任何改变了。这约的条件已经借着流血而被盖印立定，耶稣借着他无罪生活的完美榜样，清楚地列出了兑现这约的每一要求，并且他已经借着圣灵将他所高举的律法印刻在了每一位信他之人的心上。在新约的条款之下，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被留在绝望之中，而独自与自身堕落本性中的强烈欲望作战。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根植于上帝不变本性中的永恒应许，会提供给我们能力去克胜人性之中所有先天遗传和后天养成的弱点。难怪圣经要强调这个荣耀之新约中的更美之应许。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耶稣在临死前所做的一些事了。例如，他为什么要在自己身体遭到残害之前设立圣餐礼？在星期五痛苦的死去之前，也就是星期四的夜里，耶稣在楼上那间屋子里与众门徒相聚。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基督在流血之前说这些话，不是很奇怪吗？他在为一件还没发生的事命定纪念， 为什么？因为这一礼节必须在他死前向人讲解明白，以便使之处于新约之下，因为在他死后就不能再增加任何条款了。现在回到这篇小册子开头所讲的那个故事，当时我刚刚在一次布道会上讲完有关安息日的题目，就在我走下讲台和那些正准备离开的人们打招呼时，三个年轻人在过道里拦住了我。其中有个人和我说话时，声音大得足以使听众前排的几十个人停下脚步，要听听他在讲什么。他说：弟兄，我们对你今天晚上的正道非常失望，你又把我们放在旧约之下了。难道你不清楚，我们现在生活在新约之下，应该遵守星期日，而不是安息日吗？尽管大多数听众已经离开了会堂，但靠近前面讲台的人还是围了过来，要听听那几个年轻人说什么。显然，我必须得花时间回答这三个人挑衅性的问题。正当我寻思他们是不是附近一所圣经学院的在校学生时，他们已经把圣经拿在手中，耀武扬威地等着我的回答。通常，我不喜欢在公共场合针对有争议的问题与人辩论，因为我担心这会挑起人本性中好战的性情。但是，据眼前的情况，我无法避免当众回应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了。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彻底堵住了我的去路，而且围观的听众都在以期待的目光等待我的解释。我试探性地问：看来你们对两约这个题目已经有很深的研究。他们肯定地说：那当然，关于两约所有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我回答说：很好，那你们一定知道旧约是何时订立的吧？他们其中一个抢过我的话说：旧约始自西奈山。我问：那它是何时生效的呢？他们其中一个毫不犹豫地回答：靠撒一头公牛的血。我说：很好，那么新约又是如何生效的？他们三个齐声回答：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我称赞了这几个年轻人对于圣经知识的了解，我请他们用自己的圣经给我读两处圣经章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六、十七节，还有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其中一个开始读经，边读边发表评论：我们也认为基督若没有死，新约就不能成立，并且我们也知道他在十字架上立定这约后，就不能再加增或废弃什么了。他们的发言人插入这段话，三人都使劲点头表示赞同。我说：现在你们必须再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你们一定要仔细思考并告诉我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那就是遵守星期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接下来是令人窒息的沉默，沉默再继续，还是沉默。几个年轻人面面相觑，然后就盯着自己的脚尖看，最后回过头来看我。我温和地鼓励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肯定能回答这个问题，刚才那几个问题你们都知道，回答得很好嘛。你们认为什么时候，为什么人们开始遵守星期日了呢？最后他们中的一个说道：我们遵守星期日是为了纪念耶稣的复活。我说：现在请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守星期日是怎样成为新约的一部分的？你们刚刚说过基督死后那约就不能再增加什么了，基督死在星期五，星期日复活，如果星期日是在耶稣死后增加的，它根本就不能成为新约的一部分，不是吗？三个小伙子在地上蹭着脚，束手无策地看着周围。其中一个说：我们会再深入研究一下，以后再和您探讨。 然后他们就飞也似的跑出了礼堂。我还可以保证，他们再也不会回来和我进一步探讨两约的问题了。事情的真相是，就算遵守星期日是在基督复活的当天开始的，那他也是新约立定三天之后的事了，已经太迟了，不能再算作新约的内容。然而，圣经和历史都证明，使徒时代的教会从未遵守过星期日。遵守星期日是很久以后人为强加上去的，那是从初代教会就开始的渐行渐远的教会被盗的结果。被盗在公元330年达到顶峰，教会向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做了妥协与让步，从而接受了异教敬拜太阳神的日子，也就是星期日。数以百万计的现代基督徒们相信，星期日是圣日，是用来纪念基督复活的。基督的确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但圣经中从未吩咐我们要尊那日为圣。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这些事对每个基督徒都意义重大，但圣经中没有任何一处暗示我们当遵守星期五或星期日为圣。唯一被吩咐作为每周崇拜日的一天，就是一周的第七日安息日，那是耶稣在七日创造天地时就已经设立并开始遵守的，同样也是他和属他的百姓在将来永恒的岁月中要一起遵守的圣日。拒绝星期日崇拜的最强有力的原因就是，它未包括在由耶稣的死所立定之新约的要求之中。如果基督想要人们通过遵守星期日来纪念他的复活，他就会在被定之前的那个星期四晚上，在最后的晚餐上，把这一新的规定介绍给众门徒。若那样，他就会和圣餐礼、洗脚礼一道成为新约的一部分。要知道，耶稣曾毫不犹豫地命令人们遵守有关他死的礼节——圣餐礼，尽管他被定的那时还没有发生。同样，他当然也可以很容易地要求人遵守有关他复活的礼仪，那同样是将来的事，好使遵守星期日也成为新约的一部分，但他并没有那样做。使徒行传20章29至30节，在保罗关于自己死后教会将会出现被盗的预言开始应验之前，并没有人遵守星期日。保罗还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至4节说道，将有离道反教的事发生，并导致敌基督者显露出来。事情的真相是，圣经中没有任何改变律法的暗示。上帝那不变的道德律法作为他旨意完全的启示，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都当被人遵守。第五点，由以实玛利和以撒所代表的两约。以此为基础，现在我们准备查考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对于保罗为了说明旧约和新约所打的比方，许多人不甚明了。以下是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22至25节所说的话，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保罗用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来作为新约和旧约的预表，他明明地说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 代表着旧约，而萨拉的儿子以撒则是新约的代表。28-31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很有意思，那两个妇人的儿子怎么能代表两约呢？实际上，就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来看，这真是个最好的举例说明了。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从他妻子萨拉得一个儿子，但当时萨拉已年近九旬，夫妻俩谁都不相信这事会发生。萨拉知道自己早就过了生养儿女的岁数，因此她建议丈夫娶自己的使女夏甲，从她得个孩子。似乎这是帮助上帝实现这个不可能的应许的唯一办法。最终亚伯拉罕屈从了这个顾全面子的建议，从夏甲得了一个儿子。这不是很准确地反映了旧约的原则吗？订立旧约时，人们承诺说，我们都必遵行。他们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来遵行上帝的一切话，结果只能是失败。同样，亚伯拉罕试图按照人的努力和计划，凭着血气做成生子之事。这个计划的失败，正像旧约应许的失败一样，都是因为没有倚靠上帝神圣的能力。上帝从未承认以实玛利是应许的后裔，因为那是人的作为。而以撒的出生则是神迹，其实是上帝从萨拉不怀孕的腹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生命。身体自然法则的不可能屈服于上帝超自然的创造性的大能。以撒很好地代表了新约的原则，新约的关系乃是基于重生，是一个新生的经验。这种经验在凡相信的人里面生出上帝儿子的生命来。萨拉自然的属肉体的肚腹根本不可能再怀上孩子，同样一个罪人自然的属情欲的身体和心思根本不能产生顺从的果子。当上帝用他的大能在萨拉里面创造一个新生命时，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他生了一个儿子。当上帝用他的大能在人里面创造新生命时，奇迹再次发生了，一个人成为了属灵并顺从的人。以撒不是按着血气生的，而是按着圣灵生的。人是属肉体的，且因肉体软弱，人就没有能力达到律法所要求的义，他必须按着圣灵而生才行。任何以旧约中的以人的努力为基础要达到顺从的企图，都只能产生为奴之子。律法必须由圣灵写在人的心里，并靠在你里面的基督使之成就。夏甲和萨拉的这个比方也澄清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旧约之下的人是违背诫命的，而新约之下的人是遵守诫命的。当亚伯拉罕违背上帝娶了夏甲时，就应验了旧约的原理。当他信靠上帝通过萨拉得着一个儿子时，他就是顺从了上帝的命令，因此也恰如其分地代表了新约的基督徒。然而现代的解经家经常混淆这些事实，像那三个年轻的传教士一样，他们指责遵守律法是处于旧约之下，而事实却恰恰与此相反。除非律法写在生命发生转变之信徒的心里，否则无人能真正遵守律法。到那时，对于按着圣灵而生的人，遵守律法就成为了他们身份的标志，也是他们爱上帝的象征。耶稣在约翰福音14:15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约翰一书5:3写道，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第六点，真割礼不是属肉体的。 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要亚伯拉罕行割礼作为旧约的记号？为了代表这个重要的约定，割礼看起来岂不是很残忍的方式？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还是很有道理的。上帝给亚伯拉罕割礼的记号，是要提醒他自己是如何因倚靠肉体而失败的。整本圣经中，肉体的割礼都是和依靠血气联系在一起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写道，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上帝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保罗将真割礼和那被称为割礼的进行比较，肉体上的割礼根本就不是真割礼。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请注意，保罗如何从肉体转向了灵？他说真割礼是发生在心里的，他尊荣的是上帝的作为，而不是人的作为。他是通过悔改将肉体的本性割去，真割礼的经验就是新生。我们在保罗写的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中找到了最清晰的解释，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此处割礼被称为基督在人心中属灵的工作，它不是人手所行的，表明人的努力不能做这件事，也不是肉体上的割除，而是通过基督住在身内将肉体的本性割去，所有的人都能靠着这同一根基实现这一点。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有接受基督的人都能成为像亚伯拉罕所发出的一切应许的后裔，那些经历真正心灵割礼的人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将来任何人不能再夸耀自己属于某个属肉体的世家，再没有犹太人或外邦人，男人或女人。是否能被上帝接纳，乃基于个人以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信心。也再没有人能够宣称割除肉体的羊皮会有什么特殊的恩惠。这都是以我们都必遵行为基础的人所行的，他们通过肉体的行为寻求称义和救恩。上帝借着基督而生的新计划不是出于行为，而是因信而得的恩典。这就意味着行为不再重要了吗？既然律法不能使人称义，信的人就应该把它废弃吗？毫无疑问，从约的原则可以确定，律法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同等重要的，只不过从前是刻在石板上，现在是刻在人的心里，现在也不是由人来实现，而是由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来实现。也不是为了得救才遵守律法，遵守律法是因为我们蒙了拯救。同样都有顺从的行为，但顺从的原因和动力不同，动机也不同。有时我们无意中就会开始依靠传统宗教外在敬虔的行为来获取救恩，这真的是不应该。在信心、爱心和恩典的自由通道中，一定没有任何绩效考核的机制。彻底的顺从是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必须时刻处于正确的位置上，顺从要基于恩典和爱。实际上，即便在今天，如果我们开始依靠自己的行为去拯救自己，仍可能会将自己置于旧约之下。 正像古代以色列人一样，但古时那些得救的圣徒，他们却与众不同。他们乃是靠着接受属灵的重生，从而在内心中受了真正的割礼。如果我们依靠血气来拯救自己，就是退回到了旧约之下。但我们若靠着基督的恩典，因为爱而借着圣灵的能力遵守律法，这就是对上帝之爱的明证了。弟兄姊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的属灵真理，请访问奇妙真相网站www.奇妙真相.com。 上帝赐福你。